如果你有那个 flash drive， 或是他就把照片放在我们教会哪里，你就去拿，因为那个一般如果用 email 送给你们，一般那个都会把它啊切下来，切下来你回去就不好用，就是说太大的话 email 那个会受限制哦。好的，大概都要几个 mega 以上的那个照片哦。好，哦，好，他一不做二不休，他就不上课了，要照相了哈。很好，因为我们上课也很少照相了，差不多没有了。这个算是第一次，我们从开始，你看从创世纪第一章上到这里哈，几年了哈，2005年应该就开始了。我记得我回来不久就开始，到现在哈，我们走得很慢，我们走得很慢。好，我们再回来看17章。这个 El Shaddai， 全能的上帝，全能的上帝到底要表达什么？要表达什么？哈，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这是保罗一个祷告上帝不听的一个记载，那个记载呢显出神的全能，这是 很特别的。203页，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新约12章，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所以保罗提到他的神秘中的经验。我们宗教有很多很多派别哈，有强调这个伦理、生活伦理，有强调这个宗教礼仪，有强调跟神的关系。那神秘中强调的是你有跟神啊，英文叫 direct encounter， 跟神直接面对面相遇的关系，那种常常是找不到字，这样讲好吗？就是 beyond words， 你找不到字可以描述那个是什么，常常是这样，那个我们叫做 mystic， 神秘中的经验啊。圣经里面很少提到这个，这是保罗极少数提到的哈、哦。他说我不知道，我认得一个人，我想是在指他自己的一个店，我们叫做灵魂出窍吧，到底是什么回事，可是他有这样一个经验，而且他感觉天有三层，他进到第三层天，在那边呢听了一些话，看了一些东西，他不能讲，还是说他讲不出来哈、哦。他说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这个不可说不是说禁止你说，是找不到字，就是 non-expressible， 你没有办法表达的那个经验。好，然后为这个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我除了我的软弱，我不夸口。如果我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会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个 El Shaddai， 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刚才我们那首歌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In the frailty of his son， 在软弱中显出能力。这是一个，我们就是那个矛盾，这是一个paradox， 一个逆理啦 paradox。 能力应该是软弱是相反的，怎么可以是在软弱中显能力呢？可是我觉得保罗在这要表达一个，就是一个很逆理性的一个关系。在人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办法。 这样讲对吗？在你还有办法的时候，你不屑于用神的办法，因为你的办法你可以掌控，神的办法你就磨肉塞，因为是神决定嘛。我们人还是喜欢自己来操纵，自己决定怎么用，什么时候多少时间在什么地方花多少钱，我们这样讲觉得这是我做的事情。可是当你到了你根本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就看得出来。好，我们把这个种到亚伯拉罕的处境，神在亚伯拉罕还有可能的时候跟他说我要给你儿子，他75岁，如果说第一次就有跟他讲要给他儿子，那应该是我讲过是50几岁，或者那这样他老婆应该40几岁，应该还有月经。神跟他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那经有正常的性生活得到一个孩子的能力还在，那神就不给他，一直等到他做错误的决定，做错误的处理，神就一个一个跟他讲，不是不是那个，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一直到现在我们17章99岁，他的老婆89岁，就是没有月经了，没有了。这个是软弱到极点。如果以要生孩子来讲的话，叫做不可能啦，靠你是魔啦，没有了啦。在这个时候，神说。El Shaddai， 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在这种情况下，你除了靠我，你没有路走了嘛？那神的能力就显出来说，神的能力不被人的软弱所压过。那这里就提到神迹的可能性了，因为照理性、照医学、照所有的是不可能，就是我们说 logically speaking 哦，逻辑上来讲，或是Physiological speaking， 生理上来讲，或是不管你从哪里来讲的话，因是没生啊啦，好、哦，就是没有孩子的。可是神说 ，El Shaddai， 这句话就是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有时候人会说，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开始决定要信耶稣，是因为自己走到无路通行，就是磨斗啊，没有办法，走不下去了。那个困难大到根本就是要垮掉了。人家来跟你说，你要不要祷告？你要不要试着来教会看看？我想有不少人是走过亚伯拉罕的路。这个就是被剥夺，你知道吗？这个不是只有离开本地本族户家，还有指望，没有指望，没有希望，没有孩子，不可能。那这个时候，这两个 El Shaddai，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就是你把那个背景一讲出来，是在人的不可能当中，神说我可能，你相信吗？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伟大也在这里。如果50几岁，太太40几岁，神说你要生孩子，他相信，当然相信啊，因为那个生理周期都还有嘛，那个要怀孕是可能嘛。那时候相信神的话是容易的啦，因为就是顺其自然就好了嘛。他可能生文骨症啊，不过那个再说了哈。可是现在呢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你还相信啊？都有红球，你知不？所以亚伯拉罕会笑，你知道那个背后很复杂吗？不是很高兴啊，是很复杂的笑。所以我们常常说笑很暧昧，这样懂吗？你听过那句话吗？这个人笑得很暧昧，笑本来就很暧昧。所谓暧昧，英文叫做 ambiguity， 不是那个有色情的暧昧，是那个不清楚。笑常常传达多种 message， 一般是这样。那你要很了解那个人内心，你才知道他笑的里面，有时候传达两个 message， 有时候传达三个 message， 可是他都用一个笑的表达。那他的孩子就叫阿笑，hey， 就是 laughter。他的意思就是 laughter， 以撒就是阿笑。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个 El Shaddai， 神显出他的能力的时候，要显出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偷笑，有时候会苦笑，有时候会说可能吗？所以应该讲 the scandal of faith， 就是说一个人 信耶稣会引起周围的人嘲笑他的啦。因为你们信一个有理性的人不会信的东西啦，什么无嫁人会生囝啦，你听过人家笑你吗？这个你也信？没有嫁老公说会生孩子，然后死人会复活啦。基督教就耶稣的降生跟耶稣的死亡都带着两个 miracle。 你的信心，如果我要当基督徒，你要刚红球，知道吗？亚伯兰就信神，神就以他为义，所以那个信其实背后有他的难堪啊，那个叫什么丑闻啊，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表达哈，英文叫 scandal 哈，就是也红球啦。你当基督徒会被周围的人笑，我当基督徒被笑过，被笑过，说这个你也信？你是医学院的学生呢，你是医生啊，你还相信这个吗？所以那个希伯来书就是说，在不可能的当中还相信，那个就叫信心的榜样。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好吗？是11章吧，我看看哈，希伯来书，希伯来书11章248，对，248。这个哈、哦，这一章叫做信心伟人传，有人这样讲哈、哦。这里面呢，挤了很多人的故事，挤在一章里面。你如果把它念完，差不多旧约就快念光了哈、哦。那当中亚伯拉罕被摆进去哈、哦，挪亚开始哈、哦。我们看第8节好吗？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被希伯来书的作者啊摆到信心伟人传里面的所记载。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是第一个。我说他的信心，就是说上帝只有跟他说搬家，没有告诉他搬去哪里，然后他就发动汽车，就是先开再说，那一面走一面问，这个是信心，这是第一个。好，然后呢，人家那边已经有主人了，所以他是做客，所以他从来没有房地产。你知道他到死的时候只有一块房地产吗？就是他老婆的坟墓，他跟人家买的，就是3尺6尺这样，放他老婆的坟墓，这是他唯一真的是拥有的，其他都没有。所以他是客，一生就是做客旅哈、哦。他就在那边呢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他等候那座有根有基的城，上帝所经营所建造。所以希伯来书呢已经把这个亚伯拉罕做客的意思呢已经有扩大解释了，就是就算你在地上有房地产，你还是做客了。没有一个人永远活在地上，我讲过你要生子要生孩子活着的话，你再健康还是会死掉嘛。所以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定是客人嘛。那客人问题是回家你回哪里？如果你是出外旅行，那旅行完了呢有回去嘛，他就提到有一个家乡，他就开始提到那个观，就是说上帝会给我们一个家乡，我们可以回去的。所以他们把这个亚伯兰在巴勒斯坦流浪的这个故事呢，就转成一个属灵的一个教导哈。因为上帝会给他经营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就不需要住帐篷。帐篷跟城就不一样，城就是有房子稳定的，帐篷就是一直在刷一直在刷，代表是旅行的，就是搬来搬去的。所以十一节，因着信，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说没有月经了，这个、就过了生育的岁数，自己知道是不可能的，还能怀孕，因为他以为呢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恍惚已死的人，就是那个子宫已经是不可能怀孕的这样的情况呢，就生出很多子孙，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是上帝跟他讲的话。这些人都存着信心死的。然后呢远处望见欢喜迎接。好，那这个是亚伯拉罕、哦、那我们回过头来看，我再解释下一个，你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因为上帝跟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所以你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那这是什么意思、哦、我们回过来看创世纪 十七章，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句话的英文或是希伯来文要换成英文的话，那这个在我面前就是一个介系词啦，在我面前，还是在我旁边，还是在我后面，就是跟我一起。那这里有三个可能的解读啊，第一个是 walk before me and behold， 这是第一个，所以走在我的前面，成为完全，是完全 behold。 好，那么这里我先解释那个 walk 要走在我的面前，这个 walk 在中文就没有翻出来，对不对？有时候翻译有这个困难，就是没有办法把每一个字都翻出来。然后你在我面前，可是应该是你走在我的面前。如果你每一个字都翻的话，应该有这个字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我说行在神面前 walk， 这个 walk 我解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它是必须要用脚来实践的信仰，不是用嘴巴来讲的信仰。如果亚伯拉罕是信仰之父，信心之父，他的信心是表现在实践，用脚来实践的信仰。第二个，如果是 walk， 就代表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不是站的，是走的，所以这是一个一直在动，一直在往前面的这一个过程。你记得我跟你们讲过那个你是我脚前的灯吗？你一定要走，否则你就是看不到多远的哈。所以你看见跟你的走是一致的，所以这是 life process， not one's event， 一生的过程不是一次的事件。那我应该有跟你们讲过那个信心有那个方向论跟距离论，有没有？有吧？在什么时候讲的？是讲到还是创世纪讲的？是创世纪讲的吗？你们有记得吗？忘记了还是没有听到？好吧，再讲一遍，听过的人忍耐一下。好，应该有印象吧？那个，我记得才最近才讲呢，记得吗？就是一个是距离论，一个是方向论啊。我喜欢这个是我老师哈，那个 Paul Heber。OK， 距离论跟方向论 ，distance theory 跟那个 direction theory 哈。就是说，那是一个应该叫什么？一个 paradigm， 一个思想的架构。就是你说信耶稣，你用什么来衡量一个人是信还是不信？你用什么来评估呢？有的人是用距离，就是他生活上表现跟耶稣的表现的落差来衡量他是不是基督徒。所以这个是以 performance 哈。这个是以 relation， 一个是以关系来衡量，一个是以表现来衡量。换句话讲，我们每一个人呢，如果耶稣是标准，耶稣是在这里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呢会站在跟基督不同距离的很多点。如果我给他画一样的话，我们有七个人啊，各自站在跟基督方向跟距离都不太一样的，这个是，就是说你的表现或是你跟耶稣的关系，可以这样讲的话，那么距离论呢，就看你每天生活的表现跟耶稣的表现差多少。从这个论来讲，实际比很多基督徒还像基督。从这个理论上来讲，实际在台湾所表现出来的对穷人的爱心，还有对别人的鼓励等等，可能比很多台湾的基督徒还更像基督，那种慈爱，那种表现， 这个我认为是是这样，这没有话讲。所以从据理论来讲，实际可能在这里啊。我听说实际年轻的时候曾经差一点变成天主教徒，后来不晓怎么样，他失望，他离开，他进到佛教里面去了。就像那个甘地也是一样，曾经差一点变成基督徒，常常让他们失望的不是基督，是基督徒，是别的基督徒，那个表现真的是太烂，所以他就不要了。可是他可能有吸收基督的那种要爱别人什么东西，然后他现在后来是用佛教的方式他表达出来，他表达真的表达得很好。那这个是据理论。那如果从方向论来讲，实际不认为他需要基督，他不相信基督，他选择不相信基督。所以从方向论来讲，如果实际在这里，如果用距离他是很近，如果用方向来讲，他是背向基督。所以方向论他不看你站的地方跟基督的距离，他看你的脸朝哪一边，那个叫关系。你的脸朝向基督，你的跟基督的关系是亲近的；你的背向基督，你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你站在哪不重要，你的面朝向哪边，这个叫方向论，这样了解吗？所以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看他跟基督的关系来决定，而不是看他跟基督的距离来决定。那么每一个教会，这个东西是不容易测量的，可是生活上的表现是可以测量的。所以一般教会没有办法用方向来决定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因为我跟基督的关系在我里面看不到，可是我每天生活的所行所为是人家看得到。所以大部分的教会都用距离论来定义基督徒，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用距离论定义就是说，教会会定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然后要来上洗礼班、要受洗，然后又要做礼拜、要十一奉献，这个人就叫基督徒。不然你去问所有教会，他们怎么定义基督徒？当你是用行为来定义的时候，你是距离论，他表现的行为跟基督之间的关系来决定。每一个教会会有不一样的距离，每一个教会会决定一个距离，然后用那个距离画一个圆圈，所有在圆圈里面的是基督徒，圆圈外面的不是基督徒。这个，所以如果说我们用这个画一个圆圈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基督徒就有三个，那么五个不是基督徒，因为他被画到圈外。那普救论的人就把这个圈画得很宽，全世界的人都包起来，因为上帝的爱很伟大，他不会容许任何人到地狱去的。我们叫做普救论。地狱是啊，赶哈，就是吓唬人的啦。地狱是上帝为了要不要让人家做坏，是说有地狱哦，就好像那个妈妈哈跟小孩子说，有什么会来把你吃掉？根本没有啦哈。让小孩子就不敢做坏事，有人是这样想，就是没有地狱。那么他认为呢，这个距离是画的最远，就是说只要他是人，将来耶稣都有办法把他救回来。所以不管你表现怎么样，这是最远的距离论，这个叫普救论。所以他画的那么远，所以全世界都被包到里面了。有一天迟早了，每一个人都会得救啊。这个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想法，有的人认为不啦，一定有啊，一定有的话，那你就要划线了，就是哪一些被你划出去。哪些被你划进了？那这个是距离论。好，如果方向论的话，他不划距离，他看方向，所以就看每一个人哦。我随便画哈。好，每一个人跟基督的关系，他可以面向基督，他可以背向基督。那他画起来呢，就很难画。画给你看哦，就是这样。看到吗？就是你会很 surprise， 说有一个人表现那么烂，他居然是基督徒，因为他距离基督好远，可是他是面向基督，他生活啊坏事做绝哈，讲话也不干净，然后会偷东西，会骗，会什么？可是到审判那天，耶稣说他是我的门徒，哦，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认罪，因为他悔改。 他跪向我，就是那个吊在十字架快要死的那个被判死刑的那个，耶稣说你要跟我在乐园里。他在最后一刻他转过来，他的行为还没有机会改变，因为他马上就会死掉了，他改变的机会都没有，可是他的跟耶稣的关系转了。所以得救是关系的改变，不是表现的改变。那这是两个论，我个人也，你听我这样讲，就叫我个人也被买到那个方向论去了啦，很清楚。所以你就不要用方向论，有一个好处，你知道什么好处吗？基督徒可以比非基督徒烂，这样懂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因为距离论的话，你距离论，基督徒一定要比非基督徒好吗？靠近基督的，你用基督中画一个圆圈嘛，你表现要很像基督的才会做基督徒嘛，烂的都会被那个圆圈排除嘛。你至少努力到表现到差不多，我才会接受你是我们的会友嘛，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比较好。你常常会听见这样，就是说来信教啦，教徒总比不是教徒好。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那个辩论？就是说你信教都会比较好啦，就是啊，我们教会总是比外面的人好啦齁。后来想一想不对，那耶稣专门收烂人啊，耶稣说我不收好人啊，我收好人做什么？他已经好啦，我就收那个不好的人啊，我要的就是改变他们啊。所以我说教会就不必要，以后就不必要跟人家比谁比谁好，没得比啦。因为这样一弄起来的话，只要他跟基督的关系对，他就是基督徒了嘛。好，那这有很多好处。第一个是不必跟人家比好坏的啦。可是只要你是活的，只要你跟耶稣的方向是对，那么再加上时间，那么你跟基督的距离应该会拉短啊。这只要你是活的，你不是钉子户。你叫钉子户吗？就钉在那边就不动，死不动，就是只有不会的。只要你是活的，就是你是会动的，那你的方向是对。只要你动，你只有一个方向，就是靠近基督，这样讲对吗？只有你背向基督的时候你动，你就会离开基督嘛。只要你把方向敲丢，那么你不动就不得已，你一动就是靠近嘛。所以你要比不是跟别人比，是跟你的昨天比。我常常这样讲，因为你活的嘛，那你方向对的话，只要你有动，诶，我今天比昨天更像基督，就是说我的表现什么更接近基督，你就知道你的方向是对的嘛。那根本不必跟人家比，跟你自己比，用你自己做你的 base 哈。那这样，这是第二个好处。那第三个就是说，现在我们就要提到得救。我们说得救是什么哈？这个得救应该是功劳了，就是你的 achievement， 你的成就嘛。我做到怎么样，所以我进到圈子里面，就是我的表现嘛，我表现优异嘛，成绩很好，所以被录取了，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得救变成是一个佛教徒式的一个想法，就是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今天被归进来，因为你做得很好，所以这是一种啊。我们教育的鼓励啊，就是努力的成绩好就有奖励，不努力成绩不好就没有奖品，类似这样，所以就没有救恩。救恩是等于一个功德啦，但具体论就变成是功德论的意思。所以救恩是自己成就的，因为我表现很好，所以我进去了。那这边呢就不是，这个方向论呢，你可能距离耶稣很远，所以你就说，其实如果要看表现，我根本没有资格。但是是神的恩典，他愿意接受我，所以让我可以进到他的国度里面，这是恩典，就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这是那个方向论。啊，对方向论来讲，得救就是向后转，就这么一个动作。我本来是背向耶稣，当我有一点感动，觉得这样不对以后，我就决定做一个动作，就是向后转。其实我还站在原来的地方，我只是做一个转变。我们叫归向主，知道吗？我归向主，可是我每天的生活跟昨天一样，因为我还在那里，我需要再加上一点时间、一点努力、一点圣灵的帮助，我才会动。所以我们救恩的两个，一个叫称义，一个叫成圣，就在这里就可以解释。称义是事件， 成圣是过程，所以一个是 event， 一个是 process。 那么我可以一刹那就转过来，就是转过来，就是一刹那一感动转过来。可是我要移动，我可能就要慢慢的移动，不是一刹那就靠近耶稣，不是，那个是一生的过程，前面是一次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讲，因信称义是一次的事件，然后生活成圣是一生的过程。那要表示这个一生的过程，就用 walk 来表示，而不是用 turn， 回转归向我，这个是悔改，然后就开始靠神的恩典一步一步的走，那个就是成圣的过程。所以上帝跟亚伯兰说，你要走在我的前面做完全人，讲的是指成圣，是指一生的过程。这个 walk 就表示要持续的进展的那个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可以讲的就是，当我们开始转过来以后，可能前面有一个石头，可能前面有一个什么挡的，结果我们呢，我们有可能就转到旁边去，或是旁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姐，你就转过去了。那所以走这一条路呢，我们是活的，我们的方向不会一直都像基督，我们可能会偏，然后神会把你再找回来。所以真的你去看你的一生呢，你走起来是不是直线，是弯弯曲曲的，甚至有时候会背道而驰，可能是这样。所以在你那个人生过程中，有一段看起来好像是完蛋，已经背向耶稣了，可是神又慢慢的把你弄回来。我觉得这样比较像实际上我们一生的经验。距离论就是你就是在这边，要么就靠近，要么就远，可是方向论的话，你跟基督的距离没有关系，可是那个方向还是会摆的，所以你两个都会动，一个是方向，一个是距离， 都会改变。那这样就代表说，没有说哪一个人就比哪一个人强。比如说你信耶稣很久了，你生活习惯改掉很多了，你很靠近耶稣，可是一下不小心可能你就转过来了。那一个离耶稣很远的人，可是他一直很小心，他可能一直面向基督，所以你很难讲说哪一个就比哪一个怎么样，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好，距离是一个问题，距离不是不重要，可是方向更重要，更 essential。 方向对给时间，距离还是会改变，所以不要以为说距离不重要，距离很重要，但是只有用距离的话就不对，因为我们是靠着基督的恩典来调整那个距离，这个就是巨人跟方向论。好，那这个我这里讲说一生的过程非一次的事件，其实那个 process not event， 我是在用那个巨人跟方向论讲的啦，这样你就了解那个背后的观念，那个思想的脉络，这个 paradigm 是用那个想法在讲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生活的实践，我们看马太第七章，马太第七章24到27，第八页是吗？新约，如果是和合本上下两段。我从21节来念，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遵行才能进去。到那一天，有很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奉你的名传道，这是牧师啊，奉你的名赶鬼，这是灵恩派的，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你们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听见我的话就去做的，行在我的面前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人，好比无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倒塌的很大。这个很有意思哦，这两个盖房屋的人都是有听到耶稣的话， 不是没有听见，他们都听到耶稣的话，他们的差别在一个有行，一个没有行。那没有行的，他的根基是沙土，有行的，他的根基是磐石。所以 听完有没有行，就决定你盖房子是在沙土或是磐石。然后第二个有趣的是，将来有一个台风，如果没有台风，你盖在沙土跟磐石也没有差别啦，盖起来都很好用。沙土可能还好啦，万一小孩子要玩的比较好玩，有就是可以在那边玩嘛，吼，磐石硬邦邦，小孩子可能会跌得头破血流。可是下雨、台风一来，你就知道有根基跟没根基的差距多啦。我就想到我在美国刚去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地方叫哈森大海，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洛杉矶的一个华人现在比较多。美国很多房子都在山坡地，那山坡地呢，政府是很严格规定，就是那个排水什么那个水土保持要做，不然就是土石流了。美国也是会土石流。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那个好朋友很好的朋友，因为买在山坡地就是比较贵，因为有 view。你买在平地就是只有看你家前面的房子，你没有 view。他们买房子是买 view， 他很有钱，再买一个很好的有 view 的，很棒。我那个晚上那个整个洛杉矶都看见，哇，那个很好。然后我就很羡慕他，我的钱是大概没有机会买那样的房子啊。然后要几年后，在等那个他说搬家了，哦，啊那么美丽怎么哦你要搬家了？那个难得啊。他说不是，有一天下雨哦，然后他醒过来，发现他前面的围墙不见了。美国那个房子都有压呢，你知道有压吗？就是庭院啊，他们都有庭院呢。他那个房子比如说这样嘛，哈，那他会挖嘛，会挖一块，这样不能盖房子嘛，挖北嘛，对不？然后一般呢，挖这样这个太小嘛，他们把挖下来的土呢就填在这里嘛，你知道吗？一般是这样嘛，哈。啊，问题是你这边怎么做啦？那这样的话就是这里用挡土墙，这里用挡土墙，那这个地基就比较大嘛。哦，就是把这边弄过来，这样就可以盖房子啊。可是你那个水土保持如果没有做好的话，我告诉你哦，如果这个是一条路，你要买哪一边呢？买这边，这边比较牢固嘛。啊，可是这边 view 比较好，你知道吗？看出去这个 view 比较好啊。啊，这边呢就会被人家挡着啊，因为前面如果中间是路的话，啊，他就是买这个了，这样懂吗？啊，当然相信那个建筑公司没有问题啊，什么什么，哪里知道，还好房子没有下去，只有墙下去啊。他那个，他们一样嘛，都有围墙啊，房子在这边啊，看得好漂亮啊，就早上起来说这个都没有了啦，这个下去了，房子还在，赶快卖，要做多少钱？小小阿伯有人不怕死的，还是来买的，就是这样啦。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是你是在磐石上，或是在沙土上。盖房子就是听道理哦。耶稣说，听我的话的人就是盖房子。然后有两种，一种是在石头上面，这是有形的；一种是在松松的沙土上面，这是不行的。这个决定命运不同，他们都有听道理。所以呢，哦，哎呦，那我跟你说哈，所以礼拜天做礼拜很危险。如果你不做礼拜，至少没有房子压你，知道吗？因为听的人都会盖房子嘛，这样听懂吗？你礼拜天来听牧师讲道，你都在盖房子，然后礼拜一到礼拜六有去做的人就盖在石头上，没有去做的人就盖在沙石上。有一种礼拜天去打高尔夫球，他是不盖房子，对不对？因为他根本没有听嘛。所以下雨的时候，那个不盖房子的会淋雨，可是不会被房子压死，这样懂吗？你这样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所以你们来做礼拜是自讨苦吃啊。你没有听的话，我不知啊。上帝审判说，我不知啊。啊，你听了，上帝说你有听嘛？哦，你有听，你没有打瞌睡，有。啊，你为什么不做？你知道耶稣在讲那个意思吗？就说你自己给自己找审判啊，你懂吗？所以听要负责，这样才对嘛。我常常说做一个负责任的听道理的人。你不要说我，哦，礼拜天至少我没有去打高尔夫球，至少我来听礼拜，上帝应该会比较喜欢我吧。哎，叫多玛德，等一下。你知道耶稣在讲那个意思吗？说你只有听，然后上帝就会追究你听了为什么不去做。 啊，这个追究比没有听的人应该责任比较重，因为你是明知故不做嘛，啊，人家是不知嘛，哦，不知还情有可原嘛，你听完以后会不会后悔来唱宋世纪啊？我不知道，下个礼拜下个月就所以耶稣是说，你听就要听到入心，听到入脚，然后脚会做出来，这样才对你有帮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听到入脑，没有入心，没有入脚的人，将来在上帝面前必须要回答上帝，会问你说，你都听到了，为什么你不做呢？至少这个问题要回答，我觉得是合理吧，哦，对不对？你知道，你说你不知道，哦，对不对？你知道了嘛，哦，所以这个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要行在我面前，其中一个行就是要实践，你的信仰必须要信到可以实践，否则是很危险的，哦，然后上帝就对那些 我再多讲几句，有人听，然后呢他也相信，而且他还相信到一个程度，他可以行神迹。哇，这个厉害了吧。我刚才不是念到吗？他说，我奉你的名传道，口才很好，人家听了还受洗悔改。我奉你的名赶鬼，哇，连鬼都赶得出去，那表示武力高强，对不对？还有行许多异能，所以这些人是很有恩赐。所以行还有两种，这个行呢还分两种，一种是服务服侍的行，这个是恩赐；一种是伦理的行，这个是果子。我常常反复讲这两个不同，哦，圣灵给基督徒两个礼物，一个叫 gift， 我们叫 gift， 这个就是恩赐。恩赐是能力，恩赐是服务的能力。那一个是果子，果子是生命的表现。所以我们听不是只有听，我们去行还分两种，有一种是可以做一些宗教仪式行为，可以帮助别人，可是他的生活上面没有改变。所以耶稣说你是作恶的人，有没有？耶稣没有否认他会讲道，没有否认他会赶鬼，他会行许多，耶稣没有说没有，耶稣都接受，他说对，可是你是作恶的人。哎，有一个人叫唐台生，你认识他吗？最近又报纸又登出来，听说他十年的罪现在改判五年了。他是牧师，可是他传一个很奇怪的道，他那个人就必须要跟他上床啊。这个不是只有他传，我知道韩国也有一些牧师这样传的，就是因为为什么这个有理由的，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是那个裙子遮的生殖器，所以犯罪是影响你的性，所以你要悔改得救必须要从生殖器才会得救，这个是文先民的理论，知道吗？那个韩国统一教那个回归原理 是有这样的讲法，就是用圣经哦，啊，有一些女人真的相信呢，就是说如果跟牧师发生性关系的话，你就罪就洗干净，真的有人相信这样啊，这就好多女人跟他发生关系啊，后来就不知道那去报警察嘛，警察就把他抓起来，然后就判十年。最近不晓得怎么样，又出来，我看了一小小新闻，就说改五年啦，啊，不晓得，啊，他好像不认得错，也许他也相信是这样，我不知道了哈，啊，类似这样，就是说，牧师用他的传道人的光环欺负会友的事情很不少，有的在经济上欺负会友，有很多牧师啊募善款，然后就变成私款，知道吗？募完就不见了，就跑掉了，然后这个也很多案子。那像这样耶稣说你是作恶的人，虽然你是牧师，虽然你神学院毕业，虽然你很有口才，虽然你讲的人家很感动，人家信主，那个人真的得救，可是你是作恶的人。换句话讲，恩赐是跟果子不一定同步的，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两个是可以分开的，有恩赐不一定有果子，有果子不一定有恩赐。所以我常常祷告说，上帝啊，如果你要我选一个，我应该选果子吧，对不对？没有恩赐就是少做点事情嘛，没有果子会海西郎啊， 因为那个是伦理的表现。那我这样讲就是我已经强调宗教的伦理面，我刚才讲过宗教有神秘面，宗教有敬拜面，有伦理面，现在知道我在讲什么。宗教有很多层面，有的人比较会强调伦理面，强调伦理面就知道说你做人都要有宽嘛，哦，不能骗人家，哦，要诚实，要有爱心，要怎么样，那个都是伦理面。那耶稣好像也很强调伦理面，他那个什么好撒玛利亚人有没有？那个都讲伦理面，一个人很可怜的时候，你要帮他吗？哦，而不在乎你是祭司，你是什么？耶稣讲故事是很残忍的哈，哦，他把牧师拿来开玩笑嘛，对不对？那个什么利未人啊、祭司啊，那个都是宗教人士啊。你看耶稣的故事很清楚嘛，就是看人家有困难不帮助，啊，你穿那个牧师袍算什么？你圣上哦，所以真的是有意要刺激哦，不要以为说。我有做礼拜，我是长老，我是执事，我是牧师。台湾的教会常常笑嘛，得给欧鲁鲁串关丢六个牧师哦，还好执事还可以啦哈，哦。所以你们以后就做到执事，不要当长老，因为长老就有危险，因为上帝就审判比较重，也是合理的。你会选长老代表，你信仰已经很好了嘛，那你又表现这样，就是说，你看你听嘛，然后你又做的那么烂，知道吗？你表现的又是不好，那你这个是什么嘛？哦。所以行很重要，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我是 El Shaddai， 你在我面前行要做完全，行为要完全，这是第一个解释，这个行为就是生活的实践。我们再看二十一章，马太二十一章二十八节。好，这里这是另外一个小故事，很小的故事。马太二十一章二十八节，这里有两个儿子，这个爸爸跟他说：“哎，葡萄成熟了，你们去摘葡萄吧。”那这个老大说 ：“Vicky， 以后想一想，不好意思，就去了。”然后就跟老二说：“哎呀，帮我去摘葡萄吧。”他说：“啊，阿爸，我去，忘了就忘了，没有去。”他说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这个很简单嘛，这个用肚脐想都知道哈，不是嘴巴说的算，是有没有去做算，在那个讲的意思的哈。有的人嘴巴是讲的很难听，可是他真的有去做，所以行是比说还重要，这是另外一个地方哈。那我们再看路加第十章三十七节。好，这是撒玛利亚的故事，然后那个律法师跟耶稣那么论了半天，耶稣讲一个故事，讲完就问他嘛，说你说呢？你说呢？三十六节，你想七十九页，路加第十章三十六节，七十九页上段，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怜悯他的，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用这个做结论，他就棒，去做啊！讲到一大堆不容易，你做吧，你就是去实践出来。所以行很重要哈，哦。所以我刚才讲那个距离论跟方向论要小心。距离论如果是行为，行为不是不重要，可是不要把行为变成功德，知道吗？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会带来距离的改变。所以这两个应该要同时来看才对，但是我们被审判是看关系，不是看行为。你看那个吊在十字架那个一生都没有机会做好行为。我常常讲说，每一个人信耶稣以后，他过去从小到现在，他养成的坏习惯的包袱，每一个人不一样重。所以信耶稣以后，改掉坏习惯的容易或是不容易，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不要比较，不要笑别人说。你信耶稣那么久了，为什么还在抽烟？为什么还在打老婆？你不要那么容易比较，因为每一个人在信耶稣以前，他这个行为的养成背后有很不一样的背景，神知道，所以那个距离神知道每一个人多少时间才可以移多少距离，你不要用距离来比较或什么哈。我说你跟你自己比就好，因为你没有办法了解每一个人背后的那个包袱有多重。很轻的包袱一下就跑很远，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哈，哦。我跟你讲过，我在恒春有一个那个打孙悟空的那个把 那个禁药戒掉了，可是抽烟哦戒不掉，没有办法。那他说他要信耶稣，他要受洗。我们医院就开会啊，就说他还抽烟呢，抽得那么重，整个医院都是他的烟味，等他改掉再帮他受洗。我说不要吧，他要受洗就让他受洗，然后再为他祷告，再慢慢改吧。那个就是说你如果体谅他那个习惯要改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他现在已经决心要信了。很多人不敢受洗就是我不够好， 你听过这样的话吗？ 我怕我受了洗会让耶稣脸无光，因为我还有很多坏习惯。我说你够好耶稣就不要你了，这样懂吗？我讲过耶稣就是找坏人啊，找烂人啊，你够好你就去持戒就好了，因为你够好了嘛，不够好的才来找耶稣。所以受洗不是因为你跟耶稣的距离近，而是因为你发现你方向不对，你转过来，然后跟主说：“如果你怜悯我、帮助我，我愿意跟你靠近。”距离不是不重要，但是距离不是主要，是那个方向比较主要。这样讲可能比较完整哈。好，那这个是关于行生活的实践。好，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三个，一个叫 Walk before God， 一个叫做 Walk with God 或是 walk by God， 一个叫做 walk after God 或是 behind God。 所以呢，在神这个介系词呢，跟神一起呢，可以有三个介系词哈。一个是跟神面对面，如果神在这里，神的鼻子是这样的话哈，如果这是神哈，那你就在他面前向着他哈，这是一个 walk before me， 走在我的面前，走在我的前面。一个是 walk beside me， 一个是 walk behind me。 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在神的附近有三个可能的关系，这三个可能的关系都有它的意义。第一个，在我的面前，就是没有在我的背后，台语叫做坦耕啊，坦然啊。 没有，我们说我们不在人家的背后讲人家的坏话，你知道那个意思吗？背后就是在他不知道的时候， 我做一些事情，我做的事情在你面前都是不需要遮盖的，那就是说在你面前是可以打开的，坦然的。这个是第一个 walk before me。 所以我这里写三个，这个叫做向神坦诚，向神坦诚哈。我们看一下诗篇116篇第九节，这里说我要在耶和华面前，644页，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在耶和华面前，这是一个哈。那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这是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这个就是不行在神面前的一个表现。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天起凉风，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这个是跟行在上帝面前相反的一个动作，但是躲避耶和华的面就是不在上帝的面前，他躲到上帝的背后，因为他知道糟糕了，他做错事情，他想要逃避，所以他是不面对， 不敢坦然见上帝。这是亚当夏娃用的方法，就是躲起来，躲起来，在神面前没有坦然。好，那我后面我写了一句英文哦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 这是 Brother Lawrence， 这个我讲到应该也讲过，不知道你们记得吗？这是一个阿兵哥哈，一个阿兵哥，然后他在打仗的时候，那个被人家敌人的那个子弹或是什么伤了他的脚，他就掰咖了，就没有办法，他也没有读什么书，然后从军队不要他，就是他已经这样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很想到修道院去。可是那时候修道院只收大学毕业生啊，就像现在神学院一样哦，就是高中毕业不收了。他可能小学都没有， 他跑去跟那个修道院长说：“哎，我要当修士。”他说：“啊，你大学文凭？”他说：“没有。”他说：“啊，你会做什么？”他说：“我会煮饭。”他什么都不会，他是厨师啊，他在部队当伙夫啊，可是受伤不能当兵了。他说：“我很想修道，怎么办？”那个神父说：“不行呢，修士都要有大学文凭，因为道里面要研究，要超生，要什么，你都不行啊。”然后他就说：“啊，我怎么办？”啊，后来那个院长说：“好吧，啊，无你去照咖，反正修道院也需要有人煮饭嘛，那不算修士了，其实就是煮饭的了哦。”啊，结果他修的比那些大学毕业还好，他在厨房修，啊，他怎么修？他就修这个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 他就修这个，这很好玩哦。他没有不读册哦啊，他没有写过一本书，可是呢，很奇怪的是。他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都看见神同在，他在任何一个人的面前都看到神的荣耀，这是他的 practice。 我要讲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 就是说在他的处境他都看到神在这里。我们很多时候会胡搞乱搞，就是我们以为上帝不在那里，这样讲对吗？你做任何坏事，你绝对不会以为上帝在那边，你敢做？没有人，没有基督徒那么大胆。我们都以为上帝去好歪，是吗？比如说你要骂小孩的时候，你要做任何坏事，或是要偷看人家没有穿裤子的那个的时候，你都以为上帝没有在电脑旁边，所以你就做你要做的事情。所以你在那个字吗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 你别的都不做，你又有人说上帝在这里，哎，你的表现就不一样。这样讲对吗？他就是这样，然后任何人哦，包括你看不起的人，你在每一个人上面都看见基督，所以他是两个，在任何处境看见神的同在，在任何人，特别是你看不起的人，你看到基督的荣耀。See the glory of Christ on the face of the least brother， 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看见基督啊。他的圣经根据就是一句话：你如果把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喝，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你看得到所有那些社会边缘人，人家排斥，人家看不起，基督就在那里吗？你对他的态度就会不一样，那个就是基督。所以 Brother Lawrence 他的 Practice of Prayer 的话其实是很实际的，不是嘴巴讲讲，他是这样子，他把这个想法就跟很多人讲，很多人碰到很多问题不晓得怎么办都问他，那他就给他们回答，他就是几个字，因为他认识字不多，就是很简单，写信，短短的信。后来他死掉以后，他的院长就把所有接受过他信的人的信，讲过的话，等于帮他收起来，就出这一本书。那一本书你一个晚上就看完了，书名就叫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 有中文译本，很小小本，啊，这是天主教。所以我常常说天主教有很棒的东西，你不要瞧不起天主教，有很棒的东西，你仔细去看，里面有真的是珍珠啊，哦，这是其中一个，就是不知道，因为上帝不是跟亚伯兰说你行在我面前嘛，就是坦然的在神的，神是在这里，我在神的面前，哦，这是一个可以操练的，哦，这是第一个解释。 Walking before God， 向神坦诚，或是操练神的同在，有人用这样写，哦，操练神的同在。好，第二个 Walk withGod， 或是 walk by God， 就是陪在神的身边。一个是站在神的面前，或是行在神的面前；一个是行在神的身边。这个身边就叫做 control， 这样懂吗？我们夫妻最亲密，我们台语就是牵手。牵手就是他是在你的旁边，不是在前面，在后面，就在你旁边。你牵着他的手。那么你要牵手跟神同行，必须要有几个：一个方向不能不同，第二个步调不能不同，那个步伐跟速度你不同就不能在旁边，要么你就跑到前面，要么方向不同你就会离开，对不对？要么就会拉扯。所以这个就是 your direction and your pace， 你的方向跟你的速度要跟神一致，那个不容易啊。 pacing 跟 direction 哈，我觉得这两个你要一直在神的旁边，你要注意神是往哪里走你就往哪里走，你要注意神走多快 你就走多快，快慢跟方向一致的时候，你才可以一直在神的旁边。这是跟神很亲近的意思，这个是 intimacy。 一个是 integrity， 第一个是坦然坦诚 integrity， 第二个是 intimacy， 跟神有亲密的互动。我们看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二节，这一个人就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不必做罪司礼拜的人，他叫什么名字？以诺。第五页，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跟上帝同行三百年，生儿养女。以诺共活365岁，以诺与上帝同行，上帝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所以以诺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他叫与神同行，不是行在神面前，是陪着神继续往前走。这个就是 walk by God 的意思，这是第二个意思，在我面前，一个是在我的旁边跟着我一起走。那一个人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他会一直很常常问神说，神啊，你往哪里去？第二个是，神啊，我会不会走到你前面？ 有时候我们走得太快，神还没有到你就走到那边去了，就是跑冲太快了，结果就是会把事情搞砸，不一定会把事情搞好，因为神有他的时间表。你愿意按照神的时间来做事情吗？特别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有他的时间表，我们常常希望按照我的时间表，我们觉得太慢了，所以每天就把那一颗那个就来。我还记得我在和平教会在叛逆的时候，我就乱跑，我也叛逆过，跟牧师吵架，所以你们要很小心，你随便跟牧师吵架，上帝就叫你做牧师，这样你就知道，就知道被会有五月的时多艰苦哈。我阵少年不要想哈，我自以为了不起啊，跟那个庄丁昌牧师啊，跟他吵得要死，然后我就说和平教会烂死掉。不行，我在这边我也会烂掉，所以赶快跑。我跑过啊，跑到那个西门町那个什么寇世远，我跑过聚会所，跑过什么，后来被吓坏了，那个噜噜噜噜，然后就硬要把我捉出来做见证，我吓死，我是落荒而逃，从窗户爬出去的，我也逃难过，我的信仰，然后后来到基督之家，开始找到一个安居的地方，因为那个。礼拜堂比和平的舒服，像电影院，那个有 cushion， 一个人一个椅子都不会有挤来挤去的，而且那个寇世远讲道真的是儒家的那个很深，寇世远那个他把儒家跟基督教整合得很棒啊，就很吸引我。我觉得说你要跟华人、跟那个中国人那个学术者跟他讲，我应该就像这样，所以我就很喜欢听，我就记得他还会写诗歌。他们唱的礼拜天是寇世远写很多诗，那其中有一句我还记得，就是我的神有他的时间表，等候他既不迟也不早。后面我忘掉，我就记得这两句，印象很深。我的神有他的时间表，等候他既不迟也不早。有时候我们是没道理啦，就不能 walk by God 或是 walk with God。因为你速度一不一样，就会拉开那个后，不要跑在神的前面，或是不要落在神的后面。那这个要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到一个程度，我们可以 judge 那个神在这里做到什么样子，那个属灵的敏感度要操练了。比如说你在带一个人信主，或是你在带一个团契，带一个什么也是一样，他气咖啡气，讲半天就是不听就是不会长进。如果你把这个算进来说，会不会这是神给他的时间呢？ 还是你以你的时间，你以你的标准在那边定夺呢？哦，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反省的哈，这是一个好。那再来，这是 Walk by God 哈，第六章第九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这是另外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这个人同行到第一个同行的人，上帝就给他一个飞机，他就飞上去了，所以他就没有追思礼拜。第二个同行的人，上帝就给他一条船，他就坐进去了，他就没有被淹死，对不对？上帝就救他们哈。这是挪亚，挪亚也是与上帝同行，第六章第九节，对不对？我们看弥迦，弥迦第六章第八节，弥迦不好翻哦哈。这个我常常用，我觉得蛮好的，因为这个不是对基督徒，这个是对所有的人。弥迦第六章，谁翻到了？告诉我们第几页？多少 ？OK， 1035页，是吗？好，弥迦第六章第八节，1035页。其实这个鼓励你们把它背起来哈，这个也不会太难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弥迦第六章第八节，来，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所以这个里面就四个要求，上帝对世人，不是对基督徒，不是对犹太人，但对世人，对全世界的人有一个期待。然后上帝要我们做四个事情，第一个是公义，第二个是怜悯，第三个是谦卑，第四个是同行。你就背起来哈。公义就是不要仗势欺人，公义就是该给人家的就给人家，这个叫公义。不要欠人，卖欠人，应该尊敬的尊敬他，应该缴税的缴税，所谓应该，这是你的责任，你尽责任，这是公义。怜悯就是他欠的你就给他，所以我常常这样讲，欠他的跟他欠的是两件事，这样懂吗？